佛陀开示，然后佛陀说，不生眼里是佛，尊者沦为受苦，众生眼里是佛，尊者是为幸福。
这个尊者就是说的是世尊嘛，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这个世尊嘛。
什么？众人说众生说是佛的时候，然后尊者说是苦的，然后众生说是苦，然后
你
是不是有点矛盾？
不矛盾呐，不矛盾呐。你这个福，你仔细的看一看，这个福后面都积累着有因有果，它也是下一个的因果，它下一个的因果就是苦啊。你这个福是咋来的？你仔细分析起来，那是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是你吃了饭你要花钱一样，类似吧？
是可以啊，想到没
钱，
不是吃苦了，
吃了一顿开心的饭，但是条件代价是你要花钱。那个用我的吧，我的那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多一些，其实没有改变，就信心明，应该有信心明吧，赵师兄。好的，好的，那就是那个，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怎么样？最近如何？还在做哈？
做呀，
好，好，
三号过来的，
OK OK，五月三号过来的一天哈。
结果那个最近那个叫什么？减了一天吗？
你两个虽然是亲戚关系，但是修行是师兄弟，能鼓励就鼓励，鼓励不了，互相不搭理也没事儿。这个跟姐弟没事儿，有的时候催得太紧，可能引你反感吧。你姐要是催你太紧，你会不会反感？
师兄说他一打的是连续三天腹泻啊，结果我就第二天腹泻，
人家一说你就腹泻哈。
三天降了六斤，然后那个到现在降了二斤。
没事儿没事儿，修那个心中心或者六字明的过程中，有可能有这个叫什么来着，有这个拉肚子拉一段时间的，这叫换肚皮。有没有那个你做事来吧，你做他有那个稿子就行，他俩看那个稿子可以。行。看他那个稿子，这个，今天呢，我们其实上一次那个赵师兄说的赵州的十二时歌呀，没有多说，可能好多人我看有解释，我到时候看看他们的解释，看看有没有必要解释，有必要解释再另外的做一次。我们还按照这个禅海时针的这个顺序，然后来学习这个禅海时针的下一篇，下一篇就是我们上一次学完了达摩的那个。这个达摩血脉论，然后达摩呢，他是西天的第28祖，东土的初祖，他就是把这个教外别传，以心印心，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涅槃妙心造教外别传，就是他把这个宗啊宗旨啊，把佛教的宗旨从印度就是传到了中国，他给了二祖，二祖又给了三祖僧璨。然后呢，这个信心铭也是大藏经里有的，信心铭是写的作者是僧璨大师，老师就是说这个是四祖写的，因为四祖他名字叫道信，老师说是四祖道信写的，要我的推论是也有可能是三祖僧璨大师他嘱咐道信的。因为它里面有信心不二，不二信心，很多人都说这个信心不二是相信的心，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就像现在开玩笑脱口秀都有好多谐音梗一样，它的一个音也有多个意思啊，它用道信的信来表示这个信为道元功德母啊，也是可以的呀。这个所以说你可以解释成信心的信，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的是道信。道信，信心不二，不二信心，就是道信啊，你的心，你道信啊，你和诸佛之心是不二的，和真心是不二的，和那个明心见性的心是不二，你这个道信就是这个心，就是心，心和你这个道信是不二的，信心不二，不二信心，也有可能是三祖嘱咐道信的，老师说的意思是道信就是做给三祖的。老师说的是道信做的，托了三祖的名儿，都有可能，因为我们说的这些都没有依据。无论如何，三祖的这个僧璨大师的这个信心铭啊，就是这个在禅宗的里面是非常受欢迎的。 我今天查了一下五灯会员，五灯会员就是五个灯录的浓缩版，就是历来的禅宗的祖师大德都喜欢引用信心铭作为激励学人用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他引用的次数非常多，我稍微的摘录了一点点。这是说的是这个信心铭，他就是在禅宗他是就是引用的非常的多。为什么会引用的非常多？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欢他。为什么我个人也很喜欢他，而且他引用的也多？因为我觉得他是实实在在的说怎么用功的，他就是说用功的，他说的就是用功，而且说的是明心见性前面的那一块用功。他说的不是你如何做好人，你如何去发心去用功。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修心中心的好多的，他可能是非不分，对吧？还有好多的他连修他都不修，你还要劝他修，劝学篇劝修篇，告诉他时间苦短，你咋不坚持做呀？你为什么不解脱呀？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啊，你求解脱啊。这个信心铭就不是给这些人讲的，信心铭就是给啥人讲的？他知道用功，他也求解脱，别的事儿也不是事儿了，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完全解脱，他正走在解脱的路上，就给这些人说的，就是给这些人说的，就是说是用功的时候，正用功的时候看着这个特别好，或者换成咱们心地的话说，他就是讲观照的。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他是真的是，就说他说的不涉及到教理，全是用功，全是用功，怎么用功，就是说怎么做功夫，怎么用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他的言语非常的朴实，就是四个字一句话，四个字一句话，第一句话知道无难，第二句话唯贤拣责，就是最修净的那个道一点也不难，就怕你那个挑来挑去，分别来分别去，挑来挑去，捡来捡去，这是对呀，是错呀，我这个跟师傅的一样不一样啊，什么什么的，这个离了有多远了，哎，就怕这个。所以他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通俗，非常非常的明白，非常非常的简洁，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文字障碍，没有什么文字，就是特别的朴素，特别的朴素，然后又是用功的，全部是讲用功的，而且可以说每四个字每八个字都是告诉你怎么用功，你只要记住其中的任何的八个字对于你的用功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是很喜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信心铭的。以前的时候咱们新密的师兄我就给讲过，就是一般来说都是修完了百座以后，我先给大家学习这个大家一块学习那个正体启用百德，学习完正体启用百德就学信心铭，就学这个信心铭。这个信心铭我觉得对于做功夫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把我们修行路上的坑啊好多都填平了，就我们那些经常的学人经常出现的那些问题他都有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关于信心铭的这一个解释啊，就是它是四个字一个断句，四个字一个断句，那么连起来的话应该怎么连？你比如说知道无难唯贤拣责，淡漠憎爱洞然明白，哎，你这就是说就是这样，就这样两段两段的看，还可以怎么看？还可以分成三段的看，知道无难唯贤拣责，淡漠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玄格，也可以这样看。但是从我个人的理解呢，我的理解最好八个字八个字的看，八个字八个字的看，看得更仔细，而且可以这么说，它八个字有的时候上下有联系，有的时候上下没有联系，你就不去联系它，你每八个字都是告诉你一个用功的方法，都是告诉你该怎么用功，都是告诉你该怎么注意，所以我更倾向于八个字八个字的看。关于这个信心铭，这个拒解称陀里也说过，我看看我这个拒解称陀啊，拒解称陀的是第多少章说过，就是当时的时候那个李居士他他那个窗口的大小是怎么，当时有一个李居士，我现在没有找到那个拒解称陀，找到拒解称陀好像是第42章，就是请那个狼爷禅师帮解释一下信心铭。这个狼爷禅师也有意思，狼爷禅师送了前一句送了后一句，这个信心铭就解释完了。怎么解释的呢？什么叫做知道无难唯贤拣责呢？淡漠憎爱洞然明白，这后面这一句就解释前面这一句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前面一句写的小一点，后面一句写的大一点，就这样又抄了一遍就解释完了。就是怎么叫知道无难但唯贤拣责呢？就告诉你，你就不要去憎，不要去爱，这样你很快就到了那个知道了，你很快就能知道，就这么简单。 啊，他就这样住的，每一个后一句解释，前面一句解释完了，而且一看还可通顺。那个李居士很佩服他，很佩服他。那个虚解秤砣吏有这一个公案，有这一个公案。但是我个人我还是倾向于八个字八个字的说，咱们从头开始看吧，从头开始看吧。赵师兄，你念就行，念就念前面的四段吧。
危险简则，但动然明白。好有差，天地玄歌。
要不然就念到一种平凡泯然自尽。
欲得圆同太虚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着有缘勿助空人，一种平凡泯然自尽。
这里面啊，我摘的这个信心宁是用的是就是咱们那个聚解秤砣的版本。那个这赵师兄呢，你注意一下，我查了一下，应该是莫主有缘勿助空人。那个聚解秤砣上写的是勿往空人，应该是助。第一个呢就是你母亲来了，好，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啊啊啊，
没事没事，让他坐这儿喝个茶，有吃的。这个莫主有缘勿往空人啊，这个应该是往还是助，我查了一下，那个资料应该是助。还有一个，你根据上下意思，它这个前后句啊，每一句它有一个对仗关系。墨竹是追逐的逐，这个往呢是这个往来的往，我觉得是著着的著更跟前面的逐能够对应起来。手机上看的一般都是著啊，对，因为这个往跟著写的很像，所以它可能就写成了往。你再查一查，再查一查，应该是著，勿著空人。着就追逐嘛，追逐就是不停的跑啊，住就是停下来呀，对吧？所以莫主有缘和勿助空人这两个正好意思上能够对仗起来，能够对应起来，所以这个住更有可能从意思上来说。另外我查的资料里面也都是住的多，也都是住的多。这是刚才念的这一段，然后我们先看第一句，第一句就已经说完了。你第一句要是不明白，你再往下学，就是你想要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你不要去拣择，你不要去挑就行了，求你了，能不去挑吗？祖师一直在说这个事儿，但是你信不过祖师，就是这么事儿。第一句话就说完了，就这么事儿。什么叫做至道无难？至道无难就是你想要达到那个道，或者说你想要究竟的那个道，就是圣地第一那个地方，一点也不难。你想要达到究竟的这个，就是你想要成佛，你想要正果，就我们说吧，不说成佛了，成佛一说很伟大，你就说正果，正果一点也不难。怕的是怕你在那挑来挑去，你在那拣择，就怕这个，就怕这个。他说老师，那我拣择一下，我先拣择然后我再放下行不行啊？你以为你那个放下就不是拣择了吗？那是另外一种拣择。就第一句话就已经说完了，就已经说完了。我们都在挑，我们都在拣择。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的是，就像我们修行人吧，如果你佛经看得多了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见地是道的，你知道拣择是不对的，但是你不拣择，你心不安呢。你说你现在你知道你这道理上都知道，但是你说你心安吗？你明心见性了吗？你开悟了吗？你这做打的就已经完事了，你就对得起祖师了，你心里还是不安。还是不安怎么办？还是不安你就多看看，是勿助空人。好的好的好的。那聚解秤砣上改一下，心里不安就多看看，或者多打坐，或者多看看佛经，看看是该拣择还是不该拣择，你多看看不就放心了吗？其实你看祖师的一直就告诉你，就这样，你就这样用功着用功着，有一天你会发现，哦，原来果然祖师说的是这样，你都不需要去拣择，你越拣择越摘不干净，越拣择离明心见性越远。圆寂老人举过一个例子，圆寂老人说你在这儿。其实你在这儿那个什么都不弄的时候，你啥都不弄的时候，实际上你耳听八方，你传来一个什么声音你都知道。但是你就在这专心的听歌的时候，哎，别的你都听不到了。圆寂老人举过这个例子，这个例子不能等同于明心见性，但是它有相同性，有一点相同性，是有一点相同性的，就是这个拣择，这个你就老去拣择个东西，老去拣择个东西，这个是跟你那个见性的路它是相违背的，相违背的。在你往见性的路上走的时候，你不许拣择。当然了，你不许拣择了，到时候见性了以后，你什么东西看得可清楚了。也就是这么说吧，说的难听点，这个祖师要是不会拣择，他咋能说出来这样的话呢？ 这个祖师摘的明明白白的，这个祖师检责的明明白白的，但是祖师告诉你怎么用功，他没有什么瞒你的。他为什么能够达到现在的果位，他为什么能够潇洒自在，他不瞒你，他不瞒你，他告诉你你应该怎么用功，他不是骗你的，所以你就按照他的这个用功，就是不放心，你也多提醒自己应该这样用功。我是这样的，反正是我不放心啊，你说让我用功，用功不对，那是有为，让我不用功慌了，这修行人咋能不用功啊，一天到晚就是来回两个不知道怎么弄。但是看看祖师的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不用功处正好是用功，看看就安心点，看看就安心点。这是第一个，知道无难为先选择。淡漠憎爱，动然明白。憎爱就是取舍吧。按照我们修行的话说，这个之后还有录音吧？应该是有录音的，有一个禅海时珍的一个专题录音，有可能是。憎爱就是按照这个十二因缘里面，它应该相对于取舍，有了憎，有了爱，才有了取，有了舍。淡漠憎爱，动然明白。我们修行人是有憎爱的呀。憎是一个生死，爱解脱，或者是憎生死，爱净土。憎生死，爱净土的可多。哎呀，我不能在这世间待了，我要去净土啊！某一天好像他是个修行人，仔细一听，就是这个世界不如他的意了，他烦。某一天还像个修行人，你刚开始修可以这样，你要是总是这么想，你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个大妄想，是不是啊？我说的有道理没有啊？前两天我们看那个圆觉经啊，说到四相的时候，后面就有这个，就是有这个，那就有一句话，就是别憎生死，名不解脱，就是他额外的去憎恨那个生死。你以为他这个就是解脱了，其实并不是解脱。他这么憎恨生死，这么讨厌生死轮回的人，他并不是一个解脱的人，他肯定不是一个解脱的人。解脱的人不会就这样哭着喊着，我要离开这儿，不行啊，我也不行啊，我要离开这儿啊，哭着喊着这样的。你可只能说出发心是这样的，但是他绝不代表着他已经解脱了。尤其是我们正修着心中心的人，一边修着心中心，一边哭着喊着，我苦啊，我累啊，我要离开啊，我要求解脱。你他越这么说，你心里头应该打个问号，他咋用功的？他咋修心中心的？他修了多少座了？怎么还这么喊呢？还打这个妄想呢？应该哪儿苦把它扔到哪儿去，处死它。一直让苦到它不觉得苦了，哎，这就有希望了。因为什么呢？不是它苦，是不是说它苦，是因为它有取舍，是因为它有憎爱。它有憎爱它就有苦了。你看那个佛教中有八苦，哎呀，这就成了劝学篇了。佛教中的八苦啊，这个跟张师兄讲比较合适。八苦很简单，你一看你就能够明白了。你喜欢的，你爱的，你就得不到；爱的总是要分离，爱的一定要分离，就是啊，就是舍不得，但是一定要分离。你憎的那个特点就是说的，你烦，但是他天天的甩不开，怨憎会。你烦的人，你没看的工作都是几个人一个小组，我们怎么把他弄出去啊？大家对于这件事上很团结，哎，这人太讨厌了，我们能不能团结一心把他搞出去？你等着吧，把他搞出去了，后面来一个更坏的。但是大家齐心协力，那个时候可团结了，总觉得把他搞出去就没事了。然后特烦他，他天天在你眼前晃，又搞不出去他，又搞不出去他，他越烦他，他天天又晃，甩也甩不掉。
那你不可以。
对呀，这不就说吗？淡漠憎爱，就是用功的诀窍，只有一个诀窍。用功的诀窍只有一个诀窍：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对。就用功只有一个诀窍，就是说的你啊，就是转念，对你说转念也行。淡漠的淡是什么意思？淡漠的淡就是只要你不去憎爱，只要你不去取舍，哎啊，原来就是这样啊，很快就明白了，马上就明白了，动然就是马上，豁然就明白了。只要你不去憎恨，不去爱，豁然就明白了。你是不是在想明白什么呀？你是不是在想明白什么？等一下，你是不是在想明白什么呀？啊，这就是淡漠憎爱了。你没明白，我看也没糊涂什么。你要是想要一个明白，马上你就在憎爱里了，你就是憎爱了，你就是爱了一个明白。你只管淡漠憎爱去，你就只管淡漠憎爱去，你就只管唯嫌拣择去。你说什么？咱们这个是说的是给修行的明心见性，要明心见性的人说的，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烦啊还是不烦呢、啊、多修修六字明，老人家修修六字明对身体也好，没事多持六字大明咒。 不是说的是一般人的理解啊，好像是就是说的是小的时候就不懂事儿，有很多很多不足，到了老年不成熟了就圆说。实际上啊，只要是人，只要是在世间，都是各有各的问题，就像是这个环境一样，这个环境只要有它就有好有坏，这个人的心也是这样的，你不能因为怎么样啊，就是对老年人好像心智就要求多高似的，也没有必要，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这些事儿都不是就是说你到了某个年龄就解决掉的，你不求解脱，这些事儿都解决不掉。就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的是如果有姻缘还是多念念六字大明咒。不要放下，就先念六字大明咒就行。你让他强放下也不容易，你让他强放下就是那种听了道理然后马上接受道理了他就能够强放下，不容易的。挂念孩子，那就是说的挂念就挂念的，挂念也解决不了用啊，把自己累了一辈子了，就说这些道理也没有用。挂念孩子就多念六字大明咒，孩子也没有在六字大明咒之外，你就这样吧，你挂念了你就多念念，你就这样告诉他嘛，你说妈你要是担心我，你就多念念六字大明咒不就完了吗？你要是想我不放心我，你就念念六字大明咒。你看看淡泊说挂念就淡泊告诉你挂念就念六字大明咒给孩子回向。六字大明咒我认为可以，可以这样，他修着修着就他的心啊慢慢的就不像原来那样了，就心就改变了，先修吧。就六字大明咒无论因为什么他修就总是好的。但是修心中心我还是强调还是要不求于果，要不然他坚持不下去。林师兄知道无难危险险则，淡漠憎爱动然明白。对于这个有什么还有什么想说的？我们说这么多全都是谴责。对，我就是想看到你拉倒，你这个不拉倒还会有好多的，其实没有什么对错，对错也拉倒，有对有错也拉倒，就错了也拉倒。我要看看你什么叫做正常的分析。这个说的是修行。你开车的那个不是的，开车的是你就是等于是日常的工作什么的，那个不是，这个是说在修行的路上的时候，修行的路上是不可以谴责的。而且这个修行说的是要明心见性的最关键的一步。实际上话说回来，我们不谴责我们怎么选择修行这条路呢？我们不谴责我们怎么选择一个法门呢？前面是需要通过闻，需要通过思的，闻思以后修，这个说的就是修。你实修的过程中你不可以再谴责了，你再谴责它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就没有谴责的余地了。谴责这个事儿只能就是让你知道哪个是错误的。但是你要是想通过挑选通过挑来挑去在这儿想啊研究啊把这个明心见性给它研究出来，这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的。就是研究生在这一块就歇菜了，博士生就更歇菜了。要是这两句明白，下面的也都不需要看了。但是祖师啰嗦吧，祖师啰嗦下面还有。毫厘有差天地玄隔，这一点咱们新中心的师兄可粗了。你稍微有那么一丁点儿，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就是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对应不上的，那就差得很远了，毫厘这个是说的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是观不容真的，是观不容真的，不允许你有一点点的情识，不允许你有一点点的见解留在这儿，你留一点点都不行，这就是观不容真，观不容真，说的就是毫厘有差，这个地方就是可仔细，你要辨别的很清楚很清楚，不是说辨别，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明心见性这个地方，究竟这个地方上是容不得有那么一点点，就是哎呀，你算了，就这样吧，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没什么大事啊，什么什么的，没事，我先打打妄想再说吧，这个我先错也没关系吧，不是这样的。用功的时候就这个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就是说的是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在这个地方上的一个可以说是立场问题吧，立场问题。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就是你的见地这个地方，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不能含糊，在明心见性，在究竟的这个至道这个地方的究竟道这个地方上不能含糊。怎么样不能含糊？所以我们做功夫平时也要注意，也要注意， 注意是咋注意啊？不是说让你提一个注意，就是说，就是你发现了，你就别去让那个妄想纷飞，就故意的让那个妄想纷飞，明知故错，故错的，明知故犯的去。有一种明知故犯是什么呢？他知道贪嗔痴慢疑不对，但是他忍不住要贪嗔痴慢疑，这是一回事儿，这个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属于是习气，你修不住。这个我觉得不是大事儿。我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他明明知道研究不对，他还非要研究一下子。你这是何必呢？你这是何必呢？就是哎呀，你让我认一下子，我认完了我再放，你就是这个不犯这种错误。这一点的话是，这一点就是我绝对把住。你就是在我这儿，我没有这个余地。你想要认一个东西再放，不可能的。你就是认了再放。放了你也抓不到那个，放了你也不能明心见性。毫厘有差，天地玄格，这个就是用在很多的人，他就自肯那个坏。我已经明白了什么叫性了，性不就是他一直在吗？他一直就在用吗？我已经明白了，明心见性已经不是事儿了，他的心思不在这儿，他去干别的去了。先做内，还是多围绕明心见性，还是要围绕明心见性，别自认为自己很早的去首肯自己。所以说毫厘有差，天地玄格。我觉得这个要在千座内，主要就是说你千座内你的心思不要用在别的上，你就是在明心见性上，哪怕你没事找事，多问点，多看点，多折腾折腾也没有关系。就是不要觉得这个大事没有什么事，哎呀这个地方没有问题了，我去忙别的吧。我比如我在启用上，我启用怎么样啊，我这个事怎么启用不了啊，什么什么的，你去弄那些事去了，千座以后再说。所以这个事要仔细，你别把这个事看得太轻易。欲得现前，莫存顺逆。现前就是那个佛性现前啊，真心现前啊，朗然现前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朗然现前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想要让它现前很容易啊，太容易了，你只要注意一点就行了，不要存着顺，不要存着逆，不要有顺有逆。其实这个顺逆我理解也是对应那个憎爱的，憎爱跟顺逆它都是一回事儿，跟你的心思符合了就叫做顺，跟你的心思不符合了就叫做逆。自然师兄你怎么理解这个顺逆的？
理解的就是逆的，就会反抗啊，就觉得。
那你做出的那个还击是属于顺还是属于逆？
还击是因为他就本来就觉得他逆的嘛。那你
有，那就是你做还击，这个是你要不还击属于什么？人家说了你的坏话你不还击，这属于啥呀？
那是我
事物。所以说你说的这个就是人家对你不好了，你是还击还是不还击，这个不是说的是，不是，我觉得不是这个角度说的顺逆。我理解的顺逆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一块的顺心事儿和不顺心事儿。不顺心的事儿和顺心的事儿，我们想要如我们的意还是想要不如我们的意，是说这个事儿的。我觉得是说这个，不是说的是你说好听话和不好听话，自己高兴不高兴，不是这个的。就这么说吧，你怎么学了佛，人家说你怎么学了佛你好像变得生活越来越糟糕了，有的说你怎么学了佛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就这么说吧。这个顺逆我理解，不是，哎，我这一段怎么变得越来越顺了？我这一段怎么变得就是日子过得越来越顺了？我这一段日子过得越来越腻了，我这一段钱挣起来越来越腻了，工作做起来很顺，我这一段工作做起来很腻。他怎么这个时候碰到这个事儿？他怎么越学了，你看越有福报？果然这学佛的就不一样。这不是顺着说的事儿，就是说的是我们对于这个世间呐、啊，世间它有一类判断好坏的标准，就是顺了就是好，逆了就是不好。世间的它有一种这样的判断的标准，实际上不存在这个。你要是有这些情况，是就是说的，再拿安慰说，哎呀，这个人昨天不是我们吃饭还说嘛，就是说到了这个事儿，就说啊，对了，说张师兄有个人说张师兄身体不好，说是业障。我说那他那个人他没钱是不是业障啊？他说他不是业障。我说你那不是业障，你凭什么说张师兄是业障啊？业障是说影响修行的，只要不影响修行的都不是这个业障。他凭什么看着人家这样他就说是业障啊？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对了，是逆的了，他就觉得是业障。实际上的话，对于修行这个角度来讲，没有顺逆，顺逆是我们自心的分别。我们为什么要有世间的人觉得，哎呀，身体不好，好可怜啊，他穷啊，他欠了一身债，好可怜啊，他们觉得是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不存在这个。 没有这些身体不好，就是说的难听话，身体不好该死就死吧，该不好就不好吧，该疼就疼吧，疼就是疼，疼和不疼怎么了？疼和不疼也不是顺也不是逆，顺和逆就是我们想要一个不疼，所以他就逆了，想要一个那个顺利，他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所以他就逆了，是我们的心思太顽固了。我觉得是这样，我自己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对于这个生活，对于世间法治的有一种预期，跟我们的预期一样就是顺，跟我们的预期不一样就是逆。所以有顺缘有逆缘，二祖说的顺境里面很难修，逆境里面容易修，逆境刺激着你，那时候哎呀可发奋了，顺境就是马马虎虎就过去了，想想瘦瘦就过去了。实际上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有这个顺逆，我们有顺逆应该检讨检讨自己，是因为自己有了取舍才有了顺逆，不存在这个顺逆。那个你这些顺逆是世间人根据他们的道德标准啊，他们的那个价值观才有了顺逆，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价值观，没有什么顺逆。就说白了就是难听话来说，那该死就死吧，该活就活吧，穷就穷吧，富就富吧，怎么了？你多调整调整自己，都是自己的那个有个目标，太刚强了。在这一块好多的师兄就是我觉得是世间法上的问题。包括千座后他老觉得自己有烦恼，实际上都是因为不顺他心了，不顺他的意了。他不高兴，那咋可能都顺啊？他能不能就是不顺他了，他调整调整自己的意啊，别那么刚强啊，不就行了？
他
还
是
要
补斋呀，
补也能做那个补啊。张师兄说的好，你想要什么事做主，我还不明白。你说的是世间的事儿，还是说的是佛法做主？世间的事儿，你世间的事儿，我们都属于一群做不了主的人。我们早都发现我们在世间的事上做不了主。然后发现这个也没有啥可做主的，我们也厌烦了，我们既做不了主，我们也不稀罕那些做主的。但是你要是能做得了主，你就霸气的做嘛。你比如说你要是家里你真的说了算，你就甩甩菜刀子跟他们甩甩脸色也可以啊，我们甩了也没有用，你知道吗？
不是啊，
你是
讲佛法给他听，他就听你的了，为什么要甩菜刀子？
讲啥佛法呢？我跟你说，就讲佛法子，他听能这样啊？谁听谁的呀？现在是。
按照佛法讲，就是应该是就是不具象啊，像水上打冰球，过了过了。
过了过是心里过了，但是不代表着你不去做呀，你该做的做。不是，那是你过了，你是不做它，你是硬不做它。我们说的是心行，心里头别留它。你说的意思是我。留的时间太长是因为你想那么做，你一直忍着自己没那么做，你把自己压成那样了，你硬让自己别做。你比如说吧，对于我们心理来说就太简单了，我觉得就一点，我这个人在这一块从来做的只有过火的，没有不过的，就只有一点，哪一点？就是说，就比如说他说了一句不对的话，你该不该就是说的说他说的不对，就这么简单。你说的我应该忍受过去，我不应该反驳他，我不应该发火什么什么的，你总是这么忍，你忍的不对啊。发火怎么就不是慈悲了呢？发火怎么就不是慈悲了呀？你开什么玩笑？我对你发火发的还少吗？他做的不对，你为什么不给他甩呀？他做的都不对了，你纵容他干什么呀？要我就这样，我就说我是不是做的都过了？他不对了，你还凭什么要纵容他呀？他坏，你跟他一块坏，啊？不管是不是这样的人，分情况，分情况，不是说一定要这样，不是说一定要给他，不是一定要就是要反抗，一定要发火，一定要就是不是一定要不忍着，要发出去，不是一定要这样。但是我们心就是学佛的师兄，就是老是把这个把和慈悲误会到一块儿，就觉得发火就不对了。现在就是这一块的太多了，所以我才这么说。这哪是慈悲啊，开什么玩笑啊，就老人骂你打你，那个禅宗祖师棍棒相交，那才是慈悲呢。你要是再那个什么再打妄想，我就把你扔下桥去给你淹死，看你还敢不敢打妄想，这才是慈悲呢，一下子就把他给救回来了，看他还得敢打妄想啊。他明明做错了，你纵容他干什么？你纵容他你好露个好名声，说你慈悲。你换一句话说吧，换一句话说吧，你可能学别的有的是让你不发脾气，你要是学佛是这样，你要是是个发脾气的人，你也可以来学佛，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来学佛， 至于你那个发不发脾气这个事儿，先搁置，先搁置几年，以后再说。我们这儿不以发不发脾气来定。嗯，没有这么做。那但是他们误会佛，他们没学佛，所以他们误会了佛法。对，那是颠倒见呢，那是众生的颠倒见。
我就这样说他，就是外面很多人是这样的，他们不学佛，他就会给他。
你别跟他们计较了，跟他们计较没有意义，你管好你自己的修行就行了。对。嗯，我的意思是，你就是说呢，你就是不管他的意思，不是说不来往，不管他的意思是，就是你来往的时候，你按照你自己觉得对的去做，你没有对不起他，就发了火就对不起他了吗？你没有对不起他。
我老公就管我，就是不好。
他们那些普通的人啊，他们不光是发火，他发了火之后他还气得不行，他还恨，然后睡不着觉，吃不了饭，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发不发，反正是过去的都很快。
就是你明白这个是我说的是对的，你就会是这样的，是不是？你明白这个是我说的是对的，或者我是对你好的，或者我是跟你解释，你就会觉得你心里没有这个。
人家气就气，谁管他去？反正你不气就好了。你也不，
我觉得你只要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儿，你就别管那么多了。我就没有心思去管那些，嗯，反正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第二个。更硬气点，咱求的人家都不求，那就更硬气了。
我还要说，
那不是的，你批评他，他明显的听不进去，你这都不一定是该批评了。但是家里人很好的，你觉得不说他，你对不起他，你该说也可以，这个没有定数。但是一般的，你说你这不学佛，你学学佛吧，你这找打，你这是。你学佛了呀，你就是你这个学了佛以后啊，就是你这种只要你信了佛，你哪怕你就是偶尔念一念佛号，但是你相信佛说的话，你只要相信佛说的话，相信佛经，你虽然不懂，但是你也相信佛经，相信这个比相信别的相信的多，没有相信其他的外道。就这样的人，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他也没有做什么缺德的事儿，他也做不了什么缺德的事，也不会怎么样。所以说你别担心那个你做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反正你尽力做不害人就行了，我觉得是这样。但是现在你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是先开智慧吧，先开智慧，最后再说怎么做。先开智慧，中间的话你尽力了就行了。那不对，你这太沉重了，太沉重了。你本来学佛是要求解脱的，你这个学了佛就是比别人还要更好到哪儿去？因为我学佛了，所以我要跟你们不一样，我要更好一点。你有这个又多了一层枷锁，又沉重的给你身上压了一道，何必呢？不知道怎么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念六字大明咒，心里头有犹豫，这个时候念六字大明咒，念，这个劲儿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再说吧。实际上按照佛经来说，就不存在你这么做是好，那么做是不好，不存在。这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大家从这个地方说到了这个发火的事儿，我觉得就是很，其实我的理解的就是这个顺逆，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有好多的那种烦恼啊，所谓的烦恼啊，就是我们立了一个标，跟我们内心里立的那个什么叫 flag， 立了一个那个不一样的，所以就产生了烦恼，就是这个事儿。所以你要多调整调整自己，你为什么要那么立？世间人那么觉得，你应该那么觉得吗？你仔细想想，那么觉得就是对，啊，什么一直就是闲着，这就是好的，一直这个什么有钱不干活就是好的，都不可能的，这些都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一直的好，就是一直活着就是好的。一直没病就是好的，什么什么的都不一定的， 世间的事儿是他按照他们的那种价值观才是那样，我们不是那种价值观，不应该就是按照，如果发现自己有的时候回到那个顶上的那个顺逆让自己很烦恼了，那就去掉这个顺逆，当个没心没肺的人，当个跟世间不一样的神经病，就这么简单，莫存顺逆就是这样。对，不处理也是一个方法吧，也是一个方法。
对，处理不了，现在都是这样说。
没有什么好和坏，尽力去做就行了。就是莫存顺逆，莫存顺逆的这个欲得现前，莫存顺逆，就是老是自己立一个心思，立一个目标，跟自己的一致了就是顺，跟自己的不一致的就是逆。所以这个世间法来说就没有顺逆，是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心不一样了就叫顺了，跟我们的心不一样就叫逆了。世间法没有好运和坏运，没有顺境和逆境，就是我们的心的事，多提醒自己。有的人说我顺境的时候我逆境的时候怎么用功啊，我顺境的时候怎么用功啊，然后你还告诉他顺境应该这么用功，逆境应该那么用功，都不对。你应该问他你为什么会有这些顺逆啊，这顺逆是怎么来的呀，是祸还是从这儿来的，你没有这个顺和逆就谈不上，就不用用功了，多省事啊。伪顺相争是为心病，伪就是说的是那个逆啊，伪就是说的那个逆。顺啊、就是这个他那个逆和顺，一会儿逆了他了，一会儿顺了他了，他总想要顺着他的心思，然后逆了他的心思了他就不行了，就这样就是你就是想要做主呗，做主就是顺你的心吗，还是咋的。那但是你能比如说家里头他不听了，你就是你是家里最大的，他不听了你就说你这不孝，你也可以说呀。你这样吧，你就是碰到这些事儿，你把你当成别人。那应该怎么干就那么干呗，干不了也就算了，那也没办法。你这个纠结难受是因为什么纠结难受啊，是因为啥纠结难受啊，是觉得自己没做到。我知道能过。我知道能过，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过怎么了，你要一个过，你这是不是过了就顺了你了，不过就不顺你了，不过就逆了你了。不是你粘到上头一段时间也没事啊，你粘到上头一段时间你能把这个事儿解决吗？有的事儿是要反复考虑的。如果反复考虑你粘上去了这个事儿能解决你就粘。你粘了你还解决不了，你粘这儿干啥呢？啊，一般你要是仔细多考虑考虑能解决，那你就该粘粘呢，粘吧，就多考虑考虑嘛。
还是从佛法
来。不对不对的，事儿是事儿，佛法是说的是心，不是说的事儿。
其实你说，哎呀，那个我
治，就是好像我不明白这个意思。我觉得你还是具体的举一个例子，具体的举个例子。你是觉得你做的对和错，你在这一块纠结，你还是纠结别人的对和错啊？都没事啊。
自己做的对和错，
自己做的对和错，那不是很简单吗？这有什么呀？你说的做的对和错，是指世间上的对和错是吗？世间上的对和错的话，对了你就别管，世间的对和错很容易分别啊，很容易分别的呀。你做对了你就对了，你要是错了你就承认你错了，你改不就行了。就像我吧，我要是发火发的厉害了，我承认我发火发的不对，但是我下次我可能还发是吧，但是我承认，我绝对承认。
那还是对的。
哪有什么对错呀、啊、那时候顾不上了，你真发火的时候那时候顾不上，你不知道。
错了就承认。
世间的事儿，那对错很容易的呀，那很容易知道的呀，错了承认改嘛，下次尽力就行了呀。你举一个例子，你举一个例子我听听，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啊、还是那个你把这个事儿看大了，把这个事儿看成什么顺逆啊，这个事儿看重了。嗯，
做家政嘛。
嗯，
最后呢那个老太太她然后呢这东西，我跟他两个人知道这个事，现在的事他这东西就这样的，其实不想顺从他，最后呢我想改变我自己，最后再去那个他对是不对呢，这个没有什么对不对的。
他那么年龄那么大，你给他交这个建议干嘛呢？
对呀、
啊、你就
对他有一个人我说你看得起是吧，我们以前在当上班领导就看见你来给上个领导骂了，现在就骂我们，骂我们一头雾水身份上。
看在钱的份上，
你去做家政，你这个主人叫你干嘛就干嘛，你这个没得纠结的，这个很简单。
要 不然你不做，要不然你就别做，老子不做了，你还可以这样说，老子不干了，也可以。
我有个同事，他
前面
来，我们按照我的方法、生活方
法，
你们这个没纠结，
这个
简单，这个
简单，
我
也是很纠结，不纠结。
如果
你纠结，你就别干。
OK， 问的是别人。
不是不是，这有什么呀？这有啥事儿啊？没事儿。哎呀，这不是这么想的，没有什么对和错的话，你吃屎就是错的。你明明该吃芒果，你为什么要吃屎啊？吃屎就是错的。
你刚才说起四婆的人很多就这样，
你把没有
假装好像我那个我不计较啊，假装那个不生气，假装怎么样？
不能假，假不来的。
不是，你把那个佛法的那个没有对错用错地方了，没有对错在世间法的应用上就是对错分明。该对就对，该错就错，在世间法上运用就是对对错分明。有人敲门，好像是进来进来。嗯嗯。
阿姨把这个
不老师，他这个这解释一下。
啊，
那这方面弄了。就是说
哪个
对错分明这个？
对错分明就是没有对错就是对错的。佛法上的有一句话叫啊，对对对，对错分明。嗯。
那有些什么什么办法？
于地因业而不动，善能分别诸法相。于地因业而不动，善能分别诸法相。你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你就这么说吧，你不知道它是对和错，但是你知道哪个是哪个，对不对啊？这世间的这些事儿，就不是从修道的角度来说，从明心见性的角度来说，它就不是属于对错，它只不过属于这叫芒果，那叫屎。你连这两个你都分不清楚吗？这都不属于对错。我们说的对错是说的你有个明心见性可见吗？这就错了。你完全的没有个明心见性可见吗？那又落了断灭了，那就不对了。我们说的是这一块是做对错的，那个事儿就是说的你那些事儿要弄得清清楚楚，那是世间的相，世间的相是梦幻泡影，也不代表着你就把它弄得混淆啊，不混淆它。这个事儿其实它不是对错，你把那个就是没有对错，你用在世间事上，你这是和稀泥，你这是和稀泥，你这是瞎和。
嗯，我想回去吃点东西。
好的好的。
让我去你家念大道。
好的好的。你休息休息吧。还有劲儿。
我
嗯，好好好，行行。
可是病有些事情永远解决不了的。我老师的老师你来了就住家，然后我姑姐她家做生意的，她来了一堆工人，还有从山头开车四个小时半，十点钟从山头来到这里两三点敲我们的门，经常就这样，我们家没人住就给她住了。那他老是在我们家住下，那你说有没有做衰罪？他当时赚了钱了。
你这种话呀，我都大概能够理解你这种话。你这种话换成对方来说，就全是对方的对，你全都是错的。现在我们在你这一听你的立场，你是个受气包，到他那一天他是个受气包。
不是，他这样说还可以了，他还到我家婆那里去骂我们。
啊，对对对，
我
再
回来讲。
你到你家婆那儿去听，全都是你的错，他都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了。
也是我们看打电话来催来骂。
这东西，这些东西啊，就不说是对错，不说是对错，这些东西就是世界上的事儿，你分清楚，你能分清楚它，或者说从我们的心上来说，我们没有做害人的事儿就行了。你那个属于工作规律，你那属于工作啊，工作规律，工作规律就是他有没有要求你要听他的，他要要求了你就听他的，你再干，你听不了他你就别干。他要是没有要求，你就说我不听你的，那也可以啊。你只要求我干活，你管我用什么洗洁精呢？你管太宽了。这就是工作规律呗，这有什么呀？按照一般的工作规律干就行了。这个跟你怎么跟没有对错联系起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要问问你，你说一定要没有对错，这就有了对错了，就是没有对错是对的，有个对错是错的。你这明明是有对错，你怎么是没有对错呢？你死劲的抓住那个没有对错，没有对错才对，有个对错就错了。你这明明是有对错，你怎么能死抓住一个没有对错呢？你死抓住它正好是有对错了。所以说你那个佛经的教理啊，那个东西啊，你老是想留个东西，你老是留个尾巴，留个东西，留了一个佛经的道理，还想要应用到世间上，越应用越矛盾。佛法这里就没有道理，佛法这里是让你依法不立的，依法不存的。这样的话你到世间上痛痛快快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你留了一个佛法的道理，佛法上也没有明心见性，世间法上处处成了障碍。嗯，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世间法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智慧是看破世间法的本相，并不代表着把世间法做成某一种样子。他的学问再深， 要是从出世间法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啊，我觉得难听的话总结一句就是妄想，全部是妄想，就是它是虚幻的。它再生，它的规律就是虚幻。它为什么生啊？因为它所有的虚幻的这些，它中间都是有关联的，这个关联千丝万缕，就像易经似的。那个易经呢，是一个可能是主要的，有的东西算得到，有的东西算不到。但是大致的那个规律，它能算出来好多联系的规律。实际上啊，按照佛经上来讲的话，这个世间的规律，那个因果呀，是各种的因果混杂在一块，各种互相影响。这个影响就这么说，气候的变化跟那个一根小草，它都是有影响的，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是一张大网，谁都在这张大网里，只要是有生有灭的，它都没跑出去。这个大网的规律是这样的。你现在这一问就是妄念，你没有这一问的时候本来挺正的。如果世间法需要智慧就能够做好，比如说把世间法是很深的，它需要有智慧，那我们可以看一看谁在世间法上做得好啊。比如说你举个例子，是老子还是孔子？如果说是老子，骂老子的人太多了，那些骂的你一听还挺有道理。如果说孔子做的对，骂孔子的人也很多，一听也很有道理。你说的是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你说的是这个妄想，这个环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环境是指哪一个？哪分这个那个呀？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啊，对对对，这两个都是妄想，没错。脑子里的妄想和山河大地这是一个东西，它只是分的类型不同，一个是你看不见的，一个是你看得见的，这是属于类型不同。但是它都是妄想。世间法上如果通过智慧或者通过某种方式能够做好它，很深的学问能够做好它，那我们就不用学出世间法，我们就把世间法好好的学好，就学会它，能够做好它就行了。从佛教的角度讲的话，你没有开这个根本智慧，你世间法再怎么做，再怎么学深的学问，你也是没有出路的，都是在造业。妄想，对。
那个搞公司啊，设个目标，然后
在
这个过程
里面，
都是妄想。
当然了，那个在那个过企业里面叫做愿景啊，在我们这儿叫妄想，叫不是这个。你要是真的认为这个是目标，比如说你修行就是为了让帮助公司把这个实现，那成，那这个是妄想。但是这就是让你吃饭，你饿了去吃饭，这就没事了。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你可以干这个事儿，也可以是跟公。随着公司的规则去树立这个愿景，但是你不是像公司里的人那么奋斗着把它当一个奋斗目标，那就行。你的奋斗目标就是这么说吧，我们是有佛教信仰的。我是见过这样的人，他修心中心，他就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是这样的，他有一个愿景要实现。
财出的不是好多吗？比如说老乔布斯嘛，他就说哎呀打坐有。啊，结果好多企业家都咋做？
他那个是禅修，未必是佛教的。
那个是，
那个是冥想。
啊，对呀、啊，所以说他不是佛教徒啊。啊，对对对对对。
清法，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我打坐又是功能，打坐的时候
会的，会的，会有的。
很乱的东西，乱，你妄想，那是妄想啊。
是妄想，是妄想，对对对。打坐的时候可有这多了，你引号的灵感。哎呀妈呀，那没有咒语重要，一定要注意回到咒语上，回到咒语上。咒语对你来说现在就不是妄想，有你这问是不是的这个劲儿了，就不是妄想。假如你不问的话，咒语当然是妄想了，佛教都是妄想。那话对你说太早了，不能这么说。现在你就只能打咒语的妄想，不要再打别的妄想了。好的好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尾顺相争，尾顺相争视为心病。有一个愿景，我们照着这个愿景实现吧，实现吧。跟这个愿景不一样，我们要克服它，克服它。为了这个愿景，努力奋斗，努力奋斗，尾顺相争。就是这个病是糟糕的意思，视为心病。尾顺就是这个病可麻烦了，这个病最麻烦了，最难治了。欲得现前，莫存顺逆。尾顺相争，视为心病。那些顺那些逆都是世间的价值观，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留着世间的价值观。虽然世间的事儿不能用智慧或者很深的学问来代替世间法，来代表一切的世间法，但是世间法有主流啊。世间法的主流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可能就是需要学问，需要道德，需要那种所谓的就是他们说的那种聪明。 那是主流上需要，但是不代表着所有。世间法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无常，它就是两端，有那一端，有这一端。现在就是主流上就是占这一端的多一点，占这一端的多一点。所以二祖说，迁座以后可以看看《论语》，看看《论语》，就这么说吧。就一个人他没有那些好的什么习惯呢之类的，显得没有修养。另外一个人显得有修养一些，有教养一些，那不是那法缘就会不一样吗？就是这嘛，因为大家崇尚有修养的人，有教养的人，但实际上那个没有教养的人，他不一定正量低，他可能正量非常高，只是说顺世间的缘。
对，
然
后他直一点，直白。
我刚才想的
就说的没有那么狡猾，
就是它是一场戏。
你说的是你说你说你的。
我说世间它是一场戏，或者是一个游戏，那你。佛法是解脱道嘛，他肯定他不是事，但是你不妨碍你在里面去演嘛，你把角色给演到位了，那你就能把你那个角色你说你跟那个他发生矛盾，发生那说明那个角色你还没做好。
你做不了。
对，他说的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还年轻，你觉得你能演到位？知道我们都是一看，早都看到发现演不到位，所以我们迟早就从世间法里退出来了。你这咋演都演不到位。
修炼修得好吧，就是修炼在那个开智慧吧。他那个是开智慧，智慧高的话，做工作应该是顺的，因为本来。
你看看，注意听啊！
我是我这个有智慧的人啊，能跳出来看，能看清楚。
你注意听啊！有个师兄说了，他说按说开智慧的话，这个工作应该做起来顺。大家觉得怎么样？网络上的人听一听，你看看这句话很有诱惑性。智慧开了，工作应该做起来越来越顺，因为他看得清了。他看得清了，就代表着顺了。你看得清了，你就能够让天赋黑。
我平时的情况下就相当于我在走路吧，就在长走路啊。但是如果有智慧的时候，就相当于跳出来，在上面看
啊。对。
路更清楚。
啊，对对对。
走路可以少走弯路啊。
因缘呢，
就是有智慧了，开智慧，同样一个人开。
你就这么说吧，你就是再少走弯路，他前头就是没有路了，你怎么办？你跳出来看，你跳到上面看，你跳到八万里你看以外看，你看他还是没有路，怎么办呢？
那就提前。修改路径
的，你提前修改路径，人家说你有病，
对，
人家说你有病，你怎么办？就你一个有病的，你是有病的病下去，你是跟着他们病下去，你还是你就提前修改路线，你就先走了。
那你看自己的位置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不能够单纯的说那么顺利啊，那不是单纯的顺利的。当然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估量。我们估量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什么的，或者说你不是说你站了一个多完美的角度，没有一个完美的角度，你站在上面看，你没有站在地底下看呢，你还看不着地底下的问题呢。只能说站在基本上我们妄想执着减轻了，这些就是稍微来说的话会松动一些，但是不代表着全部，那是共业啊，那是大家的因缘啊，那是大家共有的因缘啊。所以说佛教的智慧不是说跟这个工作上的顺利是挂钩的，不是这么挂钩的。还有一个，有的人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说好多有神通的人，他就天天的就注意这一点了。我明天是顺的是逆啊，明天的股票是升啊还是跌啊，他就注意这个了。他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大的问题，他的光被这个就像蚂蚁似的。你说他看前面的路，他看的是很准，但是他看不上更看不了更高的，他心思和眼界被这个耽搁了。业力大于神通的，业力大于神通的，就是他的这个有神通。他说你们要这么拐那么拐，这个也没在业力之外。他说行了，前面有路你们都不要走了，这个也没在业力之外，还是没在业力之外，他还是属于世间法的一种现象。我是躲不过去的，你真这么想了也还感到奇怪了，他就是死不了。应该这么说，就是说的是你那个有了智慧，你做事的话就不像你做的轻松了、啊、不像你做的轻松了、啊、是这样的。没有负担去做它，应该是这样的，类似这样的。
情绪放下来。
我觉得你这个就属于是赠爱了，就是什么好和坏，这是属于赠爱吧。他们赠爱他们的，咱们别理会这些。
那我们只能干嘛呢？
对，你要是能处理了，能处理他。
那我们将来让你算，我让 明就是他们不对，你住我家，住你家都乱了。
你能
打五卡没给他们住？
不是你能做吗？你能做你就是
做不了，
做不了就这样了。
我老公气得都没有明白，他们也没有说开他们。
这都是一个一个特别受气的小媳妇儿。这些东西我也没辙。啊，齐老师还有最后一句话。齐老师有对齐老师说，受世人轻贱能够消五百世罪业。哎呀，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嗯，你说忍辱，你就是要是没有这个辱可以忍，那就最好了。你还非要是忍一个辱，没有这个辱可忍多好。你现在是没有办法，你只能忍，那就算了。你要是有办法，你就那个，你就是你干脆你就反击回去。没办法，没办法，那就忍吧。这话老管用了，是。为善而不回报就是佛法。做过很多非常多的善事，地心下下去学习。我觉得做善事是应该的，也没什么，就人放生什么的。你别这么说了，你就说祝佛吧，祝佛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那一直在度，一直在度，他求什么回报啊？就没做过，没做过不代表着不做，就是这样的。嗯，善良的翻了翻了翻了，自己烦恼一堆，你做不到，做不到，做了什么不回报，吃亏忍辱，做不到，做不到，憋屈憋屈憋屈。忍辱忍的时间太长了，最后来学佛了，我看是好事儿。婆婆成就了你。
你
吹
什么吃的？那为什么不能吃呢？
哎呀，你管他格格不入不格，反正你就世间的人，他之间也各有不同。嗯，不要不弄太多的这些，我也弄不了，也弄不会。所以说做人太复杂了，还是做佛简单。我跟你说，做佛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天真烂漫，本来是佛。做人这一块呀，你仔细想，就是很深很深的学问，你咋做不好。做了一辈子都是属于做不好的，你放心，没有一个完美的。如果有那个完美的，就是齐老师不是说了吗？大圆满的本质是什么？大圆满的本质就是这一切就是不圆满，这就是大圆满。你不是另外把它变成圆满，不是的。这个是说的是委顺相争，是为心病；一得现前，莫存顺逆。委顺相争，是为心病。就是说的这一个，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没有对错的事儿，主要就是林师兄的那一个，嗯，知道无难危险谴责，淡漠憎爱，动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玄隔，一德现前，莫存顺逆，就是要按照你的意思放洗碟精，要按照他的意思放洗衣粉，嗯，就是这两个。
就是那个
跟三
道
运气
来说嘛，他
用
点洗衣粉
就这个就按照规律嘛，按照是工作规则嘛，你是工作上一定要听他的吗？还是这个事上可以不听他的？
没有说，没有。
那你就问啊，你不问你憋在这干，你就问他们，我是不是一定要听你的呀？你这个工作，你就问呐，问不就行了？都这么简单的事，你不问都憋死了。
就是话
怎么说嘛？他说
打工不用，你老板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不一定，有的老板是我才不管你具体怎么做呢，你只要给我做成了就行了，你中间用什么我都不管，也有这样的，你问清楚吧，问清楚吧。这个就是工作，对对对。
我有时候想想，自己挂碍没有挂碍就行了。
怎么就是他要是骂了你，你没有挂碍，你要是真没有挂碍，他骂你两句，你就说你不应该这样骂人。你要真没有挂碍，你就告诉他，你这骂人是不对的，你还是有挂碍。
是你没有挂碍，他说了你，你管他了，
就表扬你。是不是您假装修复不了？我假装平静，我假装他不在乎，我假装就
是你呀，他心里不
平。嗯，对对对对对，是的，对对对。没办法，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都做媳妇儿的，我理解。你反抗没有用，没有用，没用的。
我心里就是，
对对对，远离就是远离吧，嗯。
像你这种，我跟你说，你这个好小事儿，洗天净土一个事情。
他不觉得是小事儿，还有一个，你那事儿也是小事儿，所有的这些事儿都是小事儿。为什么我们到了我们这儿就不觉得是小事儿了？活该。
不应该，
您什么应该不应该，这事儿都是每一个事儿，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啊，这点破事儿哪有应该不应该啊，我们说的应该不应该是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明心见性这条路上你应该这样，应该不谴责，这是说这个的。你那事上哪有应该不应该，这还是说的是明心见性上应该不应该。实际上啊，你真要往明心见性上走，正好要扔掉那个应该不应该，没有应该不应该。你有个应该，有个不应该，恰好是憎爱，恰好是谴责，恰好是顺逆。所以修行的路子就是一直放下就好，一直放下就好。但是不代表着世间上你就是非不分啊。不是刚才说了，就是这个芒果跟屎的区别，你这连这你都不知道，就那个事儿跟这个事儿是一样的事儿。
你拿吃吧，
吃吧，你不要等一下吃我。
哎呀，别那么拘束自己，那个有的时候停在修，他修的最后的就是，就你现在的就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别的道场或者别的，他不是从老师学的。
对佛教有误会，对佛法有误会。还有一个，你从去年打完气之后你也没有怎么看，你要多看看组织开示的话就不会这样了，因为组织开示都没有涉及到你说的这个问题，从来都不涉及，所以这个问题完全是你自己立了一个概念，你自己在这纠结的事儿。组织开示都没有说到啥破事啊，这都是你要是干不惯你就不干，不在他这干也可以啊，这都是双方的选择。好了，具体的你们这不涉及到修行的咱不说了啊。欲得现前，莫存顺逆，委顺相争，是为心病。还有一个，不识选址，徒劳念境。这就是一类修行人，他总想要一个清净，总想要另外一个清净。我要修行，我要打坐，这一坐一个杂念也没有，这一坐我的念头很少，另外一坐我的念头很多。徒劳念境就是不识选址，徒劳念境。徒劳念境就是他总想要一个另外的一个干净，另外的一个清净，另外的一个没有杂念。心无旁骛，一心去怎么怎么样，一心所谓的一心不乱，那个二祖解释过，这个一心不乱是说的是你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站稳脚跟，这就叫一心不乱，二祖专门解释过。你看这个徒劳念境这一类的人多多，而且他念个境你还尊重他，你还觉得他是修行人，你还自己还自卑啊，觉得自己不够性，好惭愧啊，你看看你看看。所以说这个地方关键就是还是要明根本，明根本你就不会上他的当，也不会在这个地方的上多那个什么，多就是说的是这个担心啊，费很多心思在这儿。不识选址，徒劳念境，很多修行人犯的毛病。我坐上这一座的妄念多，那一座的妄念少，为什么我这一座的妄念这么多，为什么我妄念跑了这么长时间我才发现它，就这一类的问题。他总觉得没有了才好。没有一个好不好，你只管念咒就要打消掉你这个好和不好吗？评论区关了没有啊，关不关什么呀，这个人是干啥的。不识选址，徒劳念境，这是一句，下一句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这个是说佛性的吧，这一句话大家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到底是欠个啥了，缺个什么了，就是高峰你再追个啥，哪儿欠呢？
不追了，不抓了。
到后面看到老人的话了什么的，又抓住一句开始叫了，开始叫这种。大家都笑你呢。我们现在就不是人行了吧，这你就不管了，你就当自己不是人好吧。三年就当自己不是人。圆同太虚，无欠无余，总是想要另外要个什么，看着别人有的那个就可羡慕了。看着别人有的那个能说会道啊，这个记忆力好啊，出口成章啊，能打坐呀，能爆炸呀，看着这些都可羡慕了，觉得怎么样了。实际上本身无欠无余，各有各的好。今天有个师兄问了这个性格的事儿，好像又觉得哪个性格是有缺陷的，哪个性格是不缺陷，哪个都好，没有一个好和不好。哪样的都可以学佛，都可以成就，只要他肯。都不涉及到这些。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这个圆啊，就是说的是佛法啊，它是圆融的。但是它圆的像什么呀？圆的为什么他说像太虚啊？高师兄你怎么理解圆同太虚？你也说说什么叫圆同太虚啊？你可别再立，对，当然了，你我的意思是你可别再另外立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了。嗯，那你要是有挂碍呢，那就是还有一个不打妄想，还有一个无挂碍在，对吗？嗯，真的有挂碍也没事吗？嗯嗯，这个事儿不是说不说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说鉴定上，你鉴定上你先这样，你先这样慢慢慢慢就没那些挂碍了。要不然的话他一有挂碍他就担心，一有挂碍他就担心，这是爱上加爱。这样的话对于减除挂碍没有意义。其实他本来没有，这样慢慢慢慢的他就没了，那是后面说的，那是除习性。但是你鉴定上要知道，就是佛性这个事儿，究竟的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性，它是圆满的，它这个圆满的它是周遍的，它圆满周遍成像什么呢？怎么比喻它的圆满周遍呢？是比喻成是太阳吗？还是月亮呢？比喻它像虚空一样，虚空虚空的那个就圆满了周遍了，但是你能抓得住它吗？你能捉得着它吗？你只有捉不住了，抓不着它了，它才圆满。你说的就是没有标准，这个类似这样，但是你又抓住了一个就是没有标准了，所以怎么说都是落的，怎么说都是错的。归根结底这个信心明最错，但是他对我们暂时用功的人还是有点用，用完了就扔了他吧。最后信心明的最后两句你们知道说的什么吗？说了一堆，最后两句是言语道断，非去来经。哎呀，别听了别听了，断，别听我说了啊。嗯，对，是啊是啊，能到这一句的那就好办了，那就好办了。老人为什么说啊？不是因为咱们妄想不断吗？咱们这个吃剩五阴吃剩啊，烦恼太重了，疑惑太多了，贪求心太多了，所以老人才是赤然说，一直在说。要是咱们没有这些，老人就没说过。所以阿谁见于开口来，就是你压根就没这些事儿，这是一个意思。你要是能在阿谁见于开口来这儿有所相应，那都是好事儿。你要是本来没有病，那就是佛本来就没有说过，你也别再冤枉佛了。能不能啊？别上我的当，哪有一个能不能啊？这是说的是不识玄旨，徒劳念经，圆通太虚，无欠无余。所以他每八个字，每八个字，你只要记住一个都是好的，你念到一句都是好的。圆通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这个如就是本来如如，反而本来如是的如。为什么我们不能和佛一样？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有取有舍了。我们要扔开那一个，我们要抓住这一个，哎，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要没有这个，我们就是和我们就是佛，佛就是我们。所以之所以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取，一直在舍，一直在取，一直在舍，就是修了几百座了，还在取，还在舍。取了一个不取不舍，良由取舍，所以不如。后面一句，莫逐有缘，勿逐空忍。莫逐有缘，就是追逐的逐啊，追逐的逐啊，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能见得到的那些的，能够攀得到的那些的，就是那些就是世间的有相的这些，不要追逐这些有相的。有相的就是因缘所生法嘛，就是世间的这些有相的这些，别逐任何的有相，也别误以为任何的相是解脱，包括你无挂碍就是解脱了吗？那你把解脱给框死了，你说你逍遥自在就是解脱了吗？那只是对于其中一种人说的，你要是认为逍遥自在就是解脱，你把解脱也框死了，还取舍，还舍怎么办？找一个还取还舍，对，就是延续就是那个续宝宝，对吧？续宝宝就应该扇自己一巴掌，你怎么这么贱呢？那是你自己要贱，你自己要受业沉沦，你自己自找的，就是你自己知道那是个坑，你还往自己跳，你就应该多抽自己几巴掌。良由取舍，所以不如。你就一句话你记住它就行。莫逐有缘，就是不要逐那些有，不要攀缘那些有相的东西，有相的那些东西，什么怎么怎么样才是明心见性？什么对答如流才是明心见性？这些也不是，也都不是。你有任何一点点的攀缘，有任何一点点的富贵，往那顶上去凑摆，去凑摆，去凑摆，好像这样的师傅就不会打你了，啊，那样的师傅就会默默的啃你了。你有这些微微的想法，这都不对，这都属于逐有缘。 那都是幼稚的不得了的，都没法说的那个，那都就是咋说呢？那属于那就是打妄想，那属于打妄想。你就是那个开悟，就哪怕你有所醒悟的那个时候，你就是偶尔你念叨了一句还行，你老念叨，你不起念头，你哪念叨得出来呀？你不起念头，你哪能后面都根本都起不了？你念叨这些干啥？根本就没有必要念叨这些。念叨这些就是说的是你没事找事的，无事那个什么的，你就是显示你开悟了呗，就这个意思的。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这些一般的人他都应该知道的，就是说佛法呀，佛法为什么会就是越来越没落了，文字是其中很大一个障碍，太追求文采了。一个是佛经的翻译离这儿远，对佛经产生了诸多的误会，把佛经大好的佛经，那个真实朴素的只是真相的那些的珍贵的开始变成了名相之学，研究名研究相的那些学问了，那佛法就祸害完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那个专门研究文辞，你比如说是唐宋时候的禅宗，本来刚开始很好的，由于宋朝的时候，那宋朝是文人主政啊，那些护法都是护法的那些当地的官员什么的，各个文采极好，什么欧阳修啊什么的那些的，就是都是文采极好的这些地方官去护持禅宗，结果他护持出来的禅宗呢，就是那些文采也是极好的那些的，他就能够被护持出来。哎，这样的话就是难免就误会什么了，要文采好，就这样啊，慢慢的就禅宗就断送到这文采好这儿了。你光文采好，就是这么说吧，你开悟的时候你还在那算评断关系，你还在那算对账，这一点点都影响你去用功啊，这可是大影响啊。再说了，多少个外道为了诱惑你在这块用了多少的心思啊，用了那些美妙的言辞，包括现在说风花雪月的多少吗？说起来可风花雪月了，那个说的让你的那个词儿用的可美妙了，这样的一直都不少，从老人那个时候开始都是这样的，跟老人学的那些弟子说起来的话就是风花雪月，听他说话跟安抚你的人心一样，听古筝弹琴一样，喝个茶听个古筝弹琴，赋诗作画的就那种的，老人当时就批判过，现在还是有这种的。所以说别被文采迷了眼，还是指好直指人心的东西，你别考虑文字的怎么组织它。有一些爱作诗的就是爱做就做吧，他想找这种的，我就可以告诉他心密里就有，人家就是专门作诗赋画的，心密里头只要他善于打听，他能打听到，他喜欢他就赶快去，就根本都是两个道的人就最好了呀。现在这时候谁有空跟他再说那么多呀，没法说。还有一个我说的那个憨山大师的那个故事就是那样的，那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修道一定的时候突然文思泉涌，写那个笔都停不下来，作诗作的，然后他发现哟，这可是个大毛病，这再不改啊，这是入魔有份啊。后来又修了一阵功夫，刻意的不要理会，这个劲儿才过去。不是要控制住他不在意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这么说吧，对于心力的做功夫会有这个时候，就是说的是哎，好像答话答得特别的巧妙，那灵机一动那话咔咔咔就上来了，你别在意他，过一段就没有这些了。没有这些，就是你不会在这上用心思了，不会在这上用心思了，不会专门出这些。你要是专在这些用心思，以后那就是你是一个好诗人，也有可能的。就是心中心的在修行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就是好像是好，我们看起来是好现象，别在意它，它就过去了。包括有的时候能够有一点，比如说小神通这一类的都有可能的，或者会飞这一类的，或者自己幻想的会飞这一类的都有，你别在意它，过一阵就没了，就是反常的那种的，有可能都是幻觉，过一阵它就没了。你要是着到这上，就是那个齐老师说，你现在试试，他也不一定能弄得了，何必呢？没有必要。对，入魔有份儿。就这么说吧，咱以为这些好的，实际上就是翻种子。那它还属于翻种子，以前的种子翻完了也就没事了，不是好事，咱以为是好事，不是好事。就包括文采的那个事儿，我都没有说。我修心中心的时候，我一见齐老师我就开始作诗，见了他第一面就来时，他都是打油诗。哎呀，后来我记着好像有一次齐老师说，我现在江郎才尽，你再也不要让我弄了，我一手也弄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以后我也做不了了。以前的时候给齐老师写信都有诗歌的，都有诗记的。 不能认为文采的那个是啥，我也是不会做诗做记。哎呀，那不是啥，做诗做记那是两回事儿，那根本都不是一回事儿。就是认为做诗做记是开悟的这样一种的见解，就没有必要去推翻它，连推翻它都费耽误精力，都耽误精神头。这种话还需要推翻它？你是一个修行人，就连憨山大师他自己还没有明心见性，他都知道这是毛病。就是我们修行人，他还没明心见性，他都应该知道这是毛病，这不是好事。还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王什么呀？姓王的那个有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志士的王安石，就禅师教他打坐，禅师说你打坐打得怎么样？哎呀，打坐打得可好了，我下了坐之后就是这个诗歌书法写得更好了。禅师一听暴受打击啊，很受挫折回去了，他觉得乐得不行了，哇，这打坐就是好啊。你看，
跟我说的好像一样啊。
对，世间的事儿，它是因缘法，因缘所生法，它是因缘所生法，它各有因缘。禅师一听老受打击了，谁知道王安石乐得不行，打坐果然好。哎呀，对呀，反过来伪证就是教授哲学的出口成章的。万一他学心中心，他修行之前他就是出口成章的，你还以为他是开悟的，那不是更麻烦？所以说这个眼呢，天哪，这是怎么打坐的？我们这些师兄怎么打坐了？打了这么长时间，还有这样幼稚的一些想法，看到这么幼稚的想法，就别说明心见性了，我都担心他还能不能活下去。就这样幼稚的想法，都不具备在世间活着的常识，分分钟被别人骗喽。真是有魅力吗？不可能，文采这个东西没有魅力，没有魅力。他这个谁，赵立明他说的是反话。你要是真心修行的人，你看那个东西它能不能入你的心，你心里是有数的。就是说你王双双，你看你可以再多看点，有的能入你的心，有的入的不你的心，你心里是有数的。有的东西他说的不一定错，但是他入不了你的心，你是知道的。这个东西跟文采没有任何关系。只要这个是不是跟文采没有关键，看你是不是一个求解脱的人。你只要是个求解脱的人，你自然知道哪个是能吃的，哪个是能喝的。你自然知道，就是你就像个苍蝇似的，你自然知道这个蛋，这个是有缝的蛋，那个是没有缝的蛋。你知道的很，关键还是看学人。满船空载月明归，好吧好吧，这个确实写得好，确实写得好。我也喜欢这一句，这就确实你要说有文采的，这个就是，好像有他们让我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担任教职，有的时候难免他们知道我是个大仙儿大神，有的时候难免让我介绍佛教，介绍佛教，介绍禅师，这时候有介绍过船子和尚的这个，你看满船空载月明归，我的满船啊，我船上我载了，你别说我那个什么，我载了一满呐、啊，我的船都载满了，载满了什么？载满了月光。啊，这个就是说没载，说了一句废话，但是这句废话说的很有文采。你一看意境可以，实际上那个船是空的，啥都没有。他说我满船空载月明归啊，我这有收获，有收获，收获老大了，攒了一床月光。林济也是很有风采的，林济写的那些诗也是很有风采的。林济原来教下很厉害。就是说的是莫主有缘，勿助空人。刚才说的是莫助有缘啊，莫助有缘，还有一个勿助空人。勿助空人就是助了那个空了。比如说你说，哎呀，我怎么又有对错了？我应该没有对错呀。你看你助了一个空啊，勿助空，勿助人，勿助空人。我非要一个空啊，或者说你说你勿助空更好人，如果对你有用，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者说我就是住到那个空上了，这也叫空，就是住到那个空上不动，这个叫空忍。你也可以说就是使劲的忍受它也行，你别有一个东西一直在忍，一直在忍，那不对。握住有缘，握住空忍，就是有相的东西你不能追逐它，但是你也不能停留在要一个无相，那也不对，那也不对。握住有缘，握住空忍，一种情怀泯然自尽。泯然自尽，泯然自尽就是这么说吧，你自了了，自了了，自己弄自己了， 啊，自己吃了亏，自己那个打碎牙往肚子里头咽吧，自己选择的这条吃亏的路，自己打碎牙往肚子里头咽吧。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就是开悟这个事儿不是多崇高的事儿，开悟这个事儿就是你活该，你当时就不应该迷，你活该你迷了一回，你现在悟有个什么可庆贺的呀？没什么可庆贺的，一种平怀泯然自尽，你就知道了那个悟那个迷都是不应该的，迷都是不应该的，还再有什么一个悟好那个的，就是你自己就是自己的苦果吧，自己白受了这么多苦，飘了这么老半天，这个找了个出世间法要出离解脱，修啊学啊学，原来都走的是冤枉路，根本都没有一个悟可开。也没有一个名，也没有一个物，自己在这折腾了好久，一直在谴责，一直在追逐，一直在执着的去用个功夫，用个老冤枉了，老冤枉了，这个冤枉也活该，你自认吧，就应该自认，一种平怀泯然自己，没什么好说的，就这么说，开悟了说什么？说什么呀？没有任何好说的，这就是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说啥呀？说啥只能露馅，说啥都提出来一个疑问，你是怎么迷的呀？你本来是个正常人，你都不应该迷，你是咋迷成现在的呀？你还庆贺你开悟呢？这是这一溜就说完了，这一溜里头有什么问题没有？采菊东篱下那首诗，哎呀，惭愧惭愧，我们不如你。没有的话，再往下看，止动归止，动更迷动。哎，赵师兄念。
止动更迷动，微至两边，明知一种，一种不通，两处失动，两处失功，前有没有，从空被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归根得止，随照失踪，区域反照，胜却前空转变，皆由望见，不用求真，微虚七见，二见不住，
就到这儿吧。这块是到这儿，就到这儿。
哎，我理解了，这一边是
知道无难为先检测。我这个就是只是一个格式，一个偶然的格式。就是我编 PPT 的时候正好编到这儿了，没有任何的那个。你要看起来应该是一个长溜的，应该是一个长溜的，没有任何的。就是你怎么看它都有道理，你咋看都。刚才你没来之前，我们说的就是那个。那个李居士让那个狼爷禅师帮他解释，狼爷禅师说太好办了，狼爷禅师前面用大字，后面用小字，后面一句解释，前面一句你看着都看着通，所以他的这个就是你看着就是可活泼，你有你的道理，你也有你的道理，但是我更倾向于我们每一句每一句的给他解释，因为他代表着用功，代表着用功。先看这个止动归止，止更迷动，我们不要让他有心思啊，不能有心思啊，不能有妄想啊，让他回来呀，你越让他回来，让他不要起念头，这个念头啊越扶不住，这就叫做止动归止，把那个动的那个，把他动的不让他动，你想要扶住他，你越扶他，你越压不住他，止更迷动，你越止他，他越在那儿蠢蠢欲动。元音老人不是举过一个例子，一个人他那个就是坐禅坐了好多年嘛，后来的话玄奘看到他不是已经晚了嘛，就是那个窥基和尚，后来的话他再一出世的时候的话，不是三车嘛，金钱啊美女啊拉了三大车，就是他做的是压的功夫，所以说他再一来的话就翻腾的可厉害，压是压不住的，搬石头压不住草，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故事听过，但是你就知道用功的路上啊，我们就是觉得把这个用功当成了不能让他起念头。哎呀，我在这个地方不能让他起念头。细的是这样，粗的是我可不能发火。他在这儿一直捂着，打了不少小妄想啊，心里头恨不得把他撕成八瓣儿。我跟你说，表面上说我不能打，越说不能打越恨他。平时没啥事儿，就光这么说，给他恨的天天念念想着他。一个雇主呢，一直搬到这儿，到这儿还想着他呢。就是你爱你婆婆，到这儿了还说，你放
老人纠结，他不会给你有名堂的
这些事儿上没有完美的，反正是没有完美的，你就是你 吃亏不吃亏也都没有那么重要，随便吧，这我也不会弄，这个我也不会弄，我也处理的不好。我已经尽力了，但是也不是说的是都那个，就是也不是说关系都处理的好，也有烦我的，恨不得我消失的也都有，那也没办法。刚开始的时候我想着我都这样了，我也没有怎么惹你们，我都尽量这样。后来我一想，随便吧，你爱我，我就是爱着你的眼的，我活着就是爱你的眼的，随便你吧，我爱死你活该。没有那种想法，别人还觉得你耽误了他，还觉得你爱着他，还觉得你挡了他的路，你根本都没有这种想法，那没办法。你不站这个队，人家早给你拉到那个队里头去了，这都没办法，是吧？是这样的，没空去弄这些。止动归止，止更迷动，这个是说的是做功夫的这一块，做功夫的这一块的这个做压压的这个功夫，一直做压的这个功夫，压不住的，你压不住的。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细微的念头，能做到这儿的已经是很少见的了，就是说我要不起念头，我要不起念头，你像他粗的就是我要发火我不发火。还有好多师兄在这一块是怎么样呢，就是说的是他弄到了生活的细节，比如说哦，我原来这么花钱不对，我要换一种花钱方式，我原来这种说话方式不对，我要换一种说话方式，他都给弄到这上了。他一个劲儿的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觉得是在除习气，实际上都是压制。你在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不要倒腾这些，你先明心见性。你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就是把心思都用在这上了，这都属于止更迷动，都没有用。更就是更加的更，你越想要停住它，越停不住它。越想要停住他，越停不住他。
那这里跟那个刚才呢，你不是说那个是憨山大师，憨山
刚才不是说了吗？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如果按照心中心的做功夫的方法，就是别在意他，不搭理他，他就过去了。心中心法就这一条，心中心法的做功夫的诀窍就这一点，这一点可好使了，你都不知道。我这么说就完全是搭理了，你只要不搭理他，他就会过去，就这么简单。不是说我故意要让他那样，不是我他故意要让他那样，不是的，不是的。
不搭理不就是
啊？那不是的，不搭理就是不搭理，是不管他的后果，不管他的后果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我都不理会。止就是说我一定要让后果停止。
搭理就是不管后果，但是反正
啊，不在意吧，就是不在意的，不在意。
就是不管
制度。你可以用只管持咒来类比，你上座的时候只管持咒，下座的时候不要那个持咒了，就自然的有那种不搭理的功夫了，然后你再加深这个不搭理，就是不理会不搭理。不是就关照，所谓的关照就是不搭理。说的是心行，说的是心行，事儿上不是说的事儿，说的是心行，事儿上呢是你咋做我也没法儿，别问我，说的是心行。止动归止，止更迷动。为治两边，宁知一种。这个我连起来说，一种不通，两处施工。两边就是指的刚才你比如说是写诗了不写诗了，这就属于两边。这个两边根据上面的，你就可以说一个是念头一个劲儿的出，一个是一点念头都没有。两边就是对立的呀，两边就是对立的呀。两边就是对立的。为治两边，宁知一种。你一起在这两边来回跑，你还不如揪住一个。这个应知一种不是说的是选一边站，就是把这个换成一种的一门深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换成一门深入，你把这一个给弄透它。我们这个一种是什么？我们这个一种就是解脱，就是我们现在就只要解脱了，你何必在那两边站队呢？就是跟你婆婆弄不跟你婆婆弄，先搁置着先弄这个解脱，就这样也行，就是先弄这个，就是不求别的，我们那个不求于果，就是这个宁知一种，我先把这一种给它弄通，这个一种就是心性明心见性，把它弄通弄透彻。你这个地方不弄透彻，这一种不通，两处施工。你这个东西弄不透彻，你对你婆婆好对你婆婆不好都施工。对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世间法这做是怎么做它都不满的，都是没有头的，没办法，你怎么做都那个都是这样的。但是你可以问心无愧，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你说怎么样做的完全对，那没有这样的。我跟你说，这都是世间的活法了，各有各的活法。我们有另外的师兄说，我干脆我的钱我都扔光了，我也不要什么钱了，啥样的都有。我这我也不一定，我也不会那个啥，反正这咋做都不那个。
说
的
你刚才
你
他说的那个是
话说回来的话。 一种不同两处施工，但是这一种通了两处都好，都好，没有一个不好，都好，都好。扔哪儿去了？你去捡。不知道，我也没捡着。这是说的只这个围置两边，宁知一种，一种不通，两处施工。嗯，就是说的这一个啊，说的这一个，你一起在这两边倒腾，对啊，错啊，善啊，不善啊。这个念头多啊念头少，一起在这两边倒腾，你不如先追那个根本，先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把这个事儿弄透彻，把这个事儿要是不弄透彻，你咋弄都不对，咋弄咋弄都不对，咋对治它都不对，一种不通两处施工，根本就是根本要你说，你说你说根本是啥，打坐不是根本，打坐是为了让你认识根本，你都打了都快打完了，你说说吧，啥是根本啊？说的就是明心见性，明了一个什么心，见了一个什么性。你一听他就是还是不甘心呢，见不到别的，这一句话这是高峰说的，干伯你听听，我问他明心见性怎么样，他说见不到别的，你看看不甘心啊，见不到别的还不甘心呢，不甘心呢，还在不甘心。但是我认为你见到了，你见到了一个见不到别的了，你就别再多见了，行吗？那是我错了，那是我说错了，你可那是我说错了，那是我说错了，那是我错了，不是你错，是我错了。不对，就是这刚才说的，张小宝说的，见不到别的，这不就是见了吗？不对，不对，他认为他见了，所以这句话不对，扔开吧。这个话要在什么情景下说的？他也这么认为，这句话就不应该这么说了。一种不通，要是在根本这个地方上洞见根本了、啊，这个两处啊，这两边啊，这两处啊，就没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为治两边，宁知一种，一种不通，两处施工。然后后面再看后面的前有没有从空被空，这个读起来，我觉得应该这样读：前有没有从空被空，遣除掉那个有和没有。遣除掉，它不是有也不是，把这两个都遣除，遣除都给它遣除，不是捞东西啊，不是取个东西，是遣除，做遣除的功夫，就是全给它扔，就是简单的就扔踹，给它扔扔扔扔扔，你不要拽，你不要抓，你只管扔，这就叫遣，遣掉那个有也遣掉那个没有，把这把扔扔掉那个有，扔掉那个没有，都扔，这就是遣除，遣除。哎，还有一个呢，别抓一个空。别追逐那个空，你越追逐这个空反倒背弃了那个空。比如说我见到了一个什么都没有见到，哎，这个就是抓了一个空啊，这就背弃了那个空啊。从空背空，浅有没有，把那个有和没有全部都浅除掉，你别抓东西，抓了这个空反倒背了那个空啊。浅有没有，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怎么做，就是这个，这其实还是说白了，这说的就是细致，其实还是那一句话，知道无难，唯嫌拣择，只要你拣择，哎，就麻烦。因为知道无难，唯嫌拣择这句话，就是这个后面的那些用功的人啊，那些禅师啊，可没少骂心心明，就是心心明的这句话是最拣择的话，他告诉了你一个拣择的方法，就是不要去拣择。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明心见性，你就得按照这样去做功夫，这就是做功夫的诀窍。遣除掉有和没有，你想要抓一个空，反倒背弃了那个空了。无相就是遣除掉所有的相的意思啊，并不是真的要抓一个无相。见了什么呀？赵小宝，赵小宝用手指了一下上面。那现在你没有这个手了，你见到什么了，赵小宝？现在你这个手没有了，你是一个没有手的，你见到什么了？
我是啥也没见到啊。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我也没见到，我也没看见你的手指啊。钱有没有从空被空？后面的那一句多言多虑转不相应。以为他说的多就对了吗？解释的越多越对吗？越解释越离的越那个了。就应病于药，如果能够解决问题就行了。你多余的那些解释，越解释离得越远。这是解释的事儿。还有虑， 就是思虑啊，思虑啊，抉择呀、啊、考虑啊。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念咒？其实就是在实行多言多虑转不相应，就是让你要相应，你要相应就少言少虑，念咒。对，就说咱们要是讨论个，在这讨论完了，你还留个东西回去，你请打坐了，打坐让你打坐的时候，这东西翻得你难受，弄完了就忘了，没事，你尽管忘，没事，到你需要的时候，你自然会想起来的，没关系。不是让你抓一个什么东西在这捡得来捡得去，没有没有的，不用的。你扔得越干净越好，把心情名也扔干净，把我们这些谈话都扔干净。到时候的话，出现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它自然会出现的。
也不让你多想。
嗯，对吧？对吧？是啊，是啊。嗯，是的。你就思虑的那些东西在座上，你这么思虑，它发现了，你可得回到座上。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缘绝虑，后面还说呢，绝言绝虑无处不通。你不要想着去表述它，去表达它，也不要去思虑它，不要去琢磨它。哎呀，你这样的话，你肯定能够明心见性。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祖师说的。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缘绝虑无处不通。祖师刚才告诉咱们怎么通啊，告诉咱们有个方法要通。绝缘绝虑无处不通，刚才说的这个，你同意不同意啊？
嗯，就别瞎想，别多想。
你又想了一个，嗯，喂，嗯，俊经师，嗯，收到了，先留着吧。哎，赵师兄啊，那个俊经师那个材料收到了，嗯，没有，我们在网，嗯，我们在网上学习那个僧灿祖师的信心名啊，嗯嗯嗯，行，先留着吧。先留着吧，回头再说。我跟白师兄也联系一下，问问他。嗯，不行了，就只能这样了，可能很渺茫吧。嗯嗯嗯，好好。嗯，绝缘绝虑无处不通。嗯，归根得旨，随照师宗。归根得旨，就是说你要听明心见性这个地方，归到这儿。我们现在做功夫都是为了要明心见性，你不要在其他上思虑，就你那个对错什么玩意儿呢？那是啊，嗯，归根得旨，就是你就只要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要别的，这样的话就容易跟那个宗相契，容易那个宗是什么呢？那个宗啊，你只要观照你就知道了，哪有一个宗可照啊？随照师宗，嗯，随照师宗，你这是真的会观了，就没有一个东西让你揪住它。随照师，失了宗才好，归根得旨，随照师宗。须臾，或者这么说吧，你要是有个观照在，你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对峙的观照在，你反倒离得远了。这样解释也行。这个随照师宗，看看怎么解释。你要是按照归根得旨的前后来说的话，这个随照师宗应该是正好跟归根得旨相反。就是说你要是有个有性有观有照，你反倒失去了那个宗啊。嗯，就是这个意思。对。你是在研究，你觉得就是到最后了才是佛观什么照。但是我们的观照是咋回事啊？我们的观照就是让你扔开观照，不是吗？嗯。归根得旨就是要揪住那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揪到底，归根得旨。就是要揪这个事儿，别的事儿就这么说吧，由于不顾，听说过这句话没有？鱼闲这个龙闲什么宝珠，由于不顾，他要去找那个宝珠，他嘴里头闲这个宝珠，其别的由于他不在乎了，他在追求那个小鱼小虾，没必要了。归根得旨，随照师宗，须臾反照胜却前空，这个照就不是那种贬义的那个。不是那个有观有照的那个照了，这个照就说的是智慧的照了。须臾反照胜却前空，须臾反照胜却，就是你这时候你着相不怕，你有那个功夫一机灵，哎呀，原来这里我又着相了，原来这里没有什么可着相的，你这样一机灵，那比那些什么什么的那些都要强。胜却前空，须臾反照胜却前空，不要使劲的抓住那个空。你一机灵，哎呀，哪有什么空不空的？你就这样一机灵，就这样，什么时候一机灵，能够不被这些警戒所转，能够不被这个空和不空所转，就这一机灵，能够就这么说吧，一机灵你能够回到本位这儿，胜却了那个你抓住一个空，就是这样。 居于反照，胜却前空。这个照就是指的是圆照吧，圆照。周遍的那个圆，圆满的圆，应该是说的是圆照，会观的圆照。就是回到本位吧，回到本位。回到那个归根得止的那个根，回到那个宗旨那儿。回到这个宗旨这，就是说究竟的地方，究竟的地方容不得你照不照，容不得你空不空，你能回来一会儿就强，哪怕有这一会儿能回来，也能够解决你生生世世的生死问题。只要你有这一会儿，你认可这个也行。须臾反照，胜却前空。好多师兄他不在意这个，他只在意发不发火呀，挂碍不挂碍呀，什么什么的，哪有什么挂碍不挂碍呀？我觉得你挂碍了一个不挂碍，前空转变皆由妄见，前空转变皆由妄见，不用求真，唯需希见。这句话我的理解就是前空转变，就是本来这是空的，本来这是梦幻泡影，它为什么变得实有了？为什么在我们这就成了真实的？还不是因为我们的坚固的妄想执着吗？这就是前空转变皆由妄见，都是由于我们的妄想，坚固的妄想执着，都是由于我们错误的知见，这就叫前空转变皆由妄见。本来是梦幻泡影，我们现在当真了。为什么呀？是由于我们坚固的错误的知见。前空还是不明白前空。这个前空啊，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前空就说本来是空的。是这么，它不是说的是那个前面的那个空，就是这两个前空的意思不一样，我是这么理解的。须臾反照，胜却前空。前空转变皆由妄见，这两个你把这两个前空当成两个不同的意思。须臾反照，胜却前空，就是你须臾反照胜比那个你抓一个空啊要好很多。你不能抓一个空，前面人家告诉你这是空的，你就抓住这个空不放了，这不对。这是说的这一个，后面说的这个前空转变皆由妄见，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是空，本来是空，现在我们都是实有的，啥都是实有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我理解这两个前空不是指的一个东西。李师兄，你看看你还有哪儿不明白？前空转变皆由妄见，这里头的前空是说的是本来是空的。为什么现在实有了？就是一切本明，为什么妄起一念认明啊？那是你的错误，那是你的错误之错误的妄想，你误会了。皆由妄见。最后的这一句，这个诀窍就是不要求真，不用求真，只需希见，唯需希见。这句话我们听到的都很多很多的了，你只要希下来见就行了。我们现在呢，就是理直气壮的去追什么见解，去追什么去研究啊，去追索呀，还觉得自己是在用功。最糟糕的是这样了，还觉得自己是在用功。我心说，妈呀，你都妄想打成这样啊！
你们希望妄想出来就抓住这个真的，然后就成就了。
对，但希望莫求真，是的，是的，是的。
以为妄希了，真的出来了。
实际上这都是堕，这都是堕落，这就属于毫厘有差，天地悬隔。对对，是的，是的。当然是啊，你可以这样。你这些理解是没错的，但是我们最珍贵的就是实行，是实行它。这唯须希见还要再解释成只管断。
知道无难为先见。
啊，说得好。哎，你看王师兄很会总结，他把这个 PPT 总结成了四句话，知道无难为先见得，不用求真，唯须希见，完了，这一页 PPT 讲完了。所以这个心经云很有意思嘛，很有意思。以前的禅师就是用后鼻后句解释前句。双双进步真大，双双告诉你唯须希见。淡泊。下一条吧，下一页吧。到时候了吧，撤吧撤吧，今天就到这儿。对对对对对，今天就到这儿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就好好的先念念六字明。对，今天人少一些，他们有的要有几个要去我们家去念大光明咒。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吗？网上的师兄有问题没有？
但是我这里平时我
没有问题了，今天就到这儿了。
对对对，我要去动了，到时候
我就跟你说。虚臾反照是就是有这么一会儿，你一机灵回到本位上，那也比前面抓住前面那个空好。比如说有人告诉前面有人告诉你要空要空，你就抓着这个空不放，你就记住这个空了，你就抓住它了。你一去抓这个，你虚臾反照，那个时候没有空和不空，那个时候一机灵一回到本位上，它就升起前空。
这个前空和下面这个前空不一样。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啊，我的理解也是这样认为的。那师兄再见，今天就到这儿。